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天晚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2月17日，公元2000年4月20日星期四。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达赖喇嘛呼吁中国政府派一代表团深入西藏调查；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未能向中国指出人权问题决议案，中国政府会一如既往地实行其高压政策；下个月达赖喇嘛将前往丹麦访问。历史见证节目。首先倾听新闻。达赖喇嘛呼吁中国政府派一代表团深入西藏调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星期四开始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宗教访问。于本周星期二在日本首都东京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达赖喇嘛强调指出，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的世界自治形势，中国政府应派一代表团深入西藏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本周星期二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个人向中国政府提几点想法，为了进一步清楚地了解西藏的世界形势，中国政府应该派一个不偏向任何一方的调查团深入西藏调查研究，并呼吁在场的记者们，希望大家共同真正地了解西藏先进的形势。如果真正能够实现，该调查团不要听信在该地区当官的共产党员的话，要到西藏每一个地方认真调查研究西藏佛教和独特的文化，认真分析有什么好处和有什么坏处。达赖喇嘛在此声明说，我们争取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完全自治而非独立，藏人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而非敌人。如果你们有机会到西藏进行一次实地考察，你们会感到没有一点希望。在西藏任职的中共官员思想狭隘，目光短浅，他们只知道枪械暴力之外不知道别的，不会长远考虑的这些人却把西藏的佛教与独特的文化看作是搞藏汉分裂的主要原因。达赖喇嘛对在场的一位上海记者说，如果你能把我现在所说的一切播放给全中国，再好不过了。根据设立在日本东京的西藏办事处发出的消息，上周星期六，达赖喇嘛在讲经时，前来听经者达7000多信众。达赖喇嘛个人和驻日本东京西藏办事处多次声明，达赖喇嘛此次的访问完全是宗教性访问，但是中国当局一再抗议达赖喇嘛访日仪式，并且极力反对日本政府向达赖喇嘛签发的特别签证，说什么达赖喇嘛是分裂者。就日本政府提出，如果达赖喇嘛在这次访问期间会晤任何政治人物，就会再次访问日本会造成麻烦。就对此记者采访了达赖喇嘛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本来和东京市长会晤仪式因各方原因这次已经声明取消，并且强调说，我不会难为日本政府，我和新大陆艾希哈拉可以今后再见面会谈。今天新闻，因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未能向中国指出人权问题决议案，中国政府会一如既往地实行其高压政策。
前天在瑞士日内瓦，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第56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美国提交的批评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议案没有通过而感到遗憾。同时，国际各人权组织协会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美国的这份批评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议案没有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通过而感到非常的遗憾。国际特色组织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为了政治表演还会放弃多少在这个世上存在的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 纽约人权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联合国人权委员不愿意批评中国，更没有允许商谈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议案。我们现在开始怀疑，是否真的该相信这个人权委员是个正当保护人权的组织了。在此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谴责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议案，比往年更加有着良好的机会。但是前天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美国提交的批评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议案进行了由53个国家代表的投票表决议案。投票表决结果，支持美国议案的为18票，反对美国议案的22票，持中间立场的12票。为了促进在此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议案能够圆满通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噶伦支通斯旺区的达赖喇嘛驻华盛顿特派代表加之露住简真，驻瑞士西藏办事处发言人琼大高然为首，特别成立了一组西藏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召开期间，进一步详细地宣传了目前西藏的人权状况所处在的危机状态。同时定居瑞士的西藏人民在联合国大会厅门口举行过几次不同的游行活动。但是中国的老奸巨猾制止了这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谴责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议案。前天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大会上投票表决议案结束之后，本台特派记者古萨本州采访了西藏外交部噶伦茨旺区家与达赖喇嘛代表加之露住简真有何感想时，外交噶伦指出，为了美国的议案能够在此次人权大会上通过，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中共的造谣创骗制止住了这份决议的通过而感到遗憾。如果继续再这样下去，中国的人权状况永远不会明目了然，会一如既往的越来越恶化。加之露住简真指出，决议是否通过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处在危机状态是能够记住中共在强行镇压西藏、新疆等无辜的人民，特别是中共入侵西藏以来，导致西藏的文化、教育、习俗等都在受到进一步的毁灭与消失。因此我们更应该促进各国重视西藏所面临的遭遇。
请继续收听新闻。下个月达赖喇嘛将前往淡美访问。下个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欧洲淡美国进行访问，并确定和淡美总统会晤。本周星期二，根据罗斯宗社消息，就两位领导人会晤一事，淡美政府向中国方面做了交涉，而引起一些不同的见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淡美罗斯宗社常驻北京记者发来的消息，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外交部官员指出，丹麦政府和中国方面经过商谈决定，丹麦总统在非正式的情况下会晤达赖喇嘛。丹麦总统兰斯马森平常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会晤时都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但是在下个月的21日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里和达赖喇嘛进行长达45分钟的会晤。丹麦反对党发言人批评中共提出批评时指出，丹麦总统和任何一个领导人在任何时间怎样会晤都是他的自由，跟中国方面商谈这类事情简直太荒唐了。但是丹麦外政部长完全否认了罗宗社的这篇消息，并且指出，就达赖喇嘛访问丹麦的有关事情从来就没有和中国方面商谈一事。这位丹麦外交部长强调指出，丹麦总统会晤达赖喇嘛一事是丹麦政府决定的，丹麦方面官方和非官方性的都没有和中共商谈过就达赖喇嘛与丹麦总统会晤一事。达赖喇嘛于1996年曾访问过丹麦，那时丹麦外交部长会晤了达赖喇嘛。丹麦总统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之后的几天后，达赖喇嘛前往丹麦访问并和总统会晤。为庆祝丹麦和中共建交40周年，而丹麦总统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同前往中国的还有丹麦最大的一个商业集团。根据罗宗社的消息，中共外交部这位发言人还指出， 丹麦总统访问中国之后，会晤达赖喇嘛，对此事中国方面只能提出反对之外，对会晤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达伦萨拉新闻，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伦萨拉西藏艺术院会议室里召开了第十六次朵朵四水流岗大会。前来参加大会的有从印度29个藏人定居点前来的代表，达伦萨拉的非官方性和官方性代表，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的秘书长。特别嘉宾有西藏流亡政府高伦赤巴苏南多杰和西藏人民议会代表扎西坚称等。从今天召开于23日结束。新闻播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达珍和达拉加保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带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继本教的三信献血仪式和佛教的请求三光正灵，关于这个碑文已有若干种译本，因此不打算重复印在这里。总的说来，他是肯定783年清水会盟时锁定的边界和恢复友好关系。拉萨的这一时刻是立于公元823年，碑的西侧刻有蒙文的藏汉文本，东侧刻有藏王对藏汉关系的总述，北侧刻有参加会盟的17名西藏官员，南侧刻有参加会盟的18名汉族官员。我看见过的拉萨的会碑文，没有见过立在中国的。中国碑文的文本曾由英国在中国的高级专员从中国抄录后交给了他们噶伦。他们噶伦曾由1913年至14年参加西姆拉会议。他是我的舅舅，他给了我一份中国的文本，和藏文的文本是大致相符的。第三通碑立在边境上的已经不存在了，除非他真的是在藏在法国博物馆里。相传这碑是被法国人拿走的。一位知名的甘肃人阿布安洛告诉我说，他父亲曾看见姑姑梅入的这通碑，有一群法国西藏学者称驮了这通碑的铭文。阿布阿洛也称找寻过这通碑，但没有找到。热巴金为了要建新庙，他打发人到中国尼泊尔和西北去请泥匠、木匠、银匠和铁匠。这座庙叫佐恩藏都神殿，在拉萨西南的30英里曲吉河的附近。热巴金还从印度采用了一星度量的横置，他作为对出家人的鼓励，宣布每一村人有7户人家供养，这可能是为寺院抽税的第一个例子。为了增加村里的威信，他们被称为国王头上的村人。这一称号来自热巴金头上结一条长的带子，这带子拖在地上，村驴就坐在带子上。这是这些村人在国王面前念经或进食时的情况，只有在僧侣是国王请来的客时，方能受到这样的待遇。虽然热巴金对国家和宗教做了很多好事，但却遭到他哥哥打磨的坚决反对。由于他没有得到王位，他十分仇恨佛教。在一个有王室支持者的会议上，打磨想出了他把他的兄弟和班迪白吉云颠等搞掉的办法。他成功的把他兄弟送到不丹的巴若地方，在这里他就无能为力了，然后使他相信那位村人首席大臣班迪和王后白吉安处有秘密的爱情关系。班迪桑格被送到涅汤，他在这里坐禁。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西藏政治史。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